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孩子的哭声，老人的叹息，街角的灯光映照着忙碌的身影，钟爱华医生常年穿梭其中，不只是治疗疾病，他更用信仰和爱点亮了灵魂。今天燃亮的一生，让我们继续一起聆听钟爱华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和妻子带着钟克莱决定回到美国，临出发前，周围的人们对他们恋恋不舍。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72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在5月8日写道，中国朋友们对我们太好了，礼物、锦旗、宴请源源不断，他们用许多东西来表达对我们的爱，非常令人感动。住在医院附近的客栈掌柜和工人们一起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上面有写给我们的题词和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一位年长的中国官员曾经接受过钟爱华的手术治疗，他派军乐队送来一面银牌和一面锦旗，还送给钟爱华一些钱，让他在路上买点吃的。最有意义的礼物是医院全体职工送的24件美丽的中国古玩。1941年5月19日清晨，所有宣教士、医院全体职工和佣人，无数的普通百姓、乡下农民、客栈掌柜们、商人们，甚至日本人都来到大运河码头前，来到这个近1/4个世纪之前钟爱华夫妇登陆的地方，来向他们告别。人们心里都清楚旅途的艰险，所有人共同的呼求都是快些回来。在淮安，丽莲·维尔斯一家和一位中国童工等待着向钟爱华告别。钟爱华身边总是不缺激动人心的时刻。在驶出淮安城之后，钟氏一家乘坐的驳船立刻遭遇了一场小规模冲突。1941年7月4日上午7:15，钟爱华一家在惠顿火车站与路德团聚。短暂停留之后，路德带着父母和弟弟妹妹直奔附近的斋思疗养院。在那里，钟爱华见到了瘦弱憔悴的大女儿罗莎。罗莎在3个月之前动了手术，同时被诊断出结核性腹膜炎。医生要求她3个月内完全卧床休息，3个月之后她可以进行基本的日常活动。女社监为她准备了一间日光浴室， 让她在里面休养。路德也从学校休学，专心照顾姐姐。就在卧床休养三个月期满时，罗莎又突然肺出血， X 光显示她的两个肺都有严重的结核，病情非常严重。搬到疗养院后，医生给一边的肺进行了膈神经切断术，另一边肺每周进行两次气胸疗法。父母决定将罗莎送到气候干燥的新墨西哥州，几个月后他已经能为病人们唱《你是我的阳光》。路德陪着姐姐到了阿尔布开克，在那里和她住了几周。钟爱华、弗吉尼亚和钟克莱在梅奥诊所接受了短暂治疗，治愈了在中国得的各种不太严重的疾病。随后他们回到维恩斯伯勒，并要求葛培里来家里住，因为之前在惠顿他们没能见到这个22岁的年轻人。葛培里回忆说，我当时刚刚在佛罗里达举办了两三场布道会，开着我的1940年产的二手普利茅斯直奔维恩斯伯勒，我不知道在那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情况，一路上有路德陪着，他已经同意嫁给我，但我们还没有订婚，我也还没送给他戒指。与路德的父母见面让我既害怕又紧张，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车停在了钟家门口，路德先下了车，钟医生和钟夫人站在门口，我和路德手牵着手走到他们面前，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钟医生说他常常会想到我，而且他们非常感恩，也在为我祷告，在他们面前我有回到家的感觉。那天在餐桌上，钟医生问了我很多问题，问我对不同事情的看法和我对未来的计划，同时他也讲了很多笑话，他的幽默、真诚和对主的充满的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虽然葛培里已经被美南浸信会安立为牧师，但以他当时的年纪，他常觉得在这些主流宗派教会里，真正跟随主的人并不多。而葛培里的真诚也给路德的父母和祖母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非常明显他是一个认识主、爱主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一位个性非常吸引人的绅士。钟老妈妈从心里喜欢他，不过他的小家再没有空间让葛培里住，他被安置在韦恩将军酒店住宿。经验不足的葛培里心里有些不安，因为住酒店的花费将耗尽他本来就不宽裕的资金。可第二天早晨他发现钟医生已经为他买单了。钟爱华一家和葛培里驾驶着两辆汽车行驶在前往华盛顿的天际公路上，钟爱华要去那里会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多年前的主日里，钟爱华和弗吉尼亚驾驶双轮马车在格伦科克山区里行驶，而现在葛培里和钟路德驾车享受着二人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但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韦恩斯伯勒，9岁的钟克莱总是要忠心耿耿地跟着姐姐和未来的姐夫。路德回忆说，不论我们去哪儿，他都要跟着。父亲用略带严厉的口气告诉他，不要再跟着哥哥姐姐。而钟克莱则会有些恼怒地说，葛培里哥哥是来看我们两个人的。钟爱华一家在北卡罗来纳的蒙特利特租了一栋房子，房价是绿色的，既漂亮又温馨。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葛培里又来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他记得钟医生一家总是会做中国菜，而且会用很多大蒜。我那时并不喜欢大蒜，不喜欢那个味道，家里总是能闻到那个味道，你一进屋就有蒜味。但那里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充满了幽默、笑声和游戏，进出那里总会让你心情愉快。不管面对什么情况，似乎没有人会被任何问题困扰， 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蒙特利特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钟爱华是重要讲员之一。葛培里非常骄傲，有如此多的听众来听我未来的岳父分享信息。他在教会有着极高的威望，听众席坐满了人，而同时进行的其他专题几乎没有什么人出席。他的分享以福音开始，话语中带着能力和权威，我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属灵伟人。当时葛培里并不是特别清楚钟爱华的力量来源，他说，我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他无尽的能力来自于他的灵修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夸耀过，对他来说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他一生的习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回到美国后，钟爱华见到了路德的未婚夫葛培里，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布道家之一。当年的葛培里对深爱主的岳父充满了敬佩之情。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
你爱
你手
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啊，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